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一块来学习圣经的时间了。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跟你见面的时间，我是李月欣。不晓得呢今天你的状态如何，是不是呢已经准备好来进入但以理书的内容里面呢？那好不好呢，当我们为自己的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着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我们的同学也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能力来学习这个课程。昨天呢我们学到第九课了，那么我们也进入第四章的内容里面。那现在呢我们也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讲过的内容。那么我们谈到了在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啊，他是一个蛮多梦的一个王啊。那么这个梦呢也是让他非常的困扰，当中呢就看到有一棵树啊在这个梦里面，然后呢也出现了一个守望的圣者，就呼喊说呢要砍掉这棵树，只剩下一个树盾。那么王呢就非常的奇怪啊，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呢他就找来但以理啊，一个解梦的专家，而且呢他有神的启示啊，就为他解开这个梦的内容。那上一次呢我们读到原来呢这个梦是有它的意思的，就是要警戒尼布甲尼撒千万不要自高自大，要不然呢他就要受到神的惩罚了。那到底他是不是听了这个劝呢？他愿不愿意呢遵从但以理给他的一个劝勉，就是存这个怜悯的心，存这个谦卑的心来做王呢？那我们很快就要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第十课的内容，也就是我们一同来研读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下半部分。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但以理书的四章28节到33节。我们知道呢这个梦果然应验了。那本来呢但以理对王的感情啊，他对他的观感是蛮好的，他很希望呢这个梦里面的预言不会实现在他的身上。不过呢但以理的希望落空了。但以理书的四章二十八节就有一句简单的结论，这句话呢是这么说的，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那如果我们算一算呢，从梦的解释到梦的应验期间到底隔了多长的时间呢？那原来呢是隔了12个月，也就是1年的时间。从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位神呢是蛮有恩典的啊，他给机会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而且呢给他1年的时间去悔改。很可惜啊，尼布甲尼撒他没有珍惜这个机会，也没有听从但以理的劝勉，那大概呢他还是继续的行恶荣耀自己。当尼布甲尼撒他洋洋得意的自夸的时候呢，神就使梦的信息应验在他的身上。事发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正在巴比伦宫的殿顶散步。那怎么可以在这个宫殿的殿顶散步呢？因为古代近东的房屋呢一般都是平顶的，可以在上面走。那么在这个非常舒服非常安静的这个时间呢，尼布甲尼撒就慢慢的散步，而且居高临下，他可以饱览整个城市的景色。哇，他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城市啊。那从一些的古代的文献还有考古学的发现里面呢，巴比伦的确是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一个城市，特别在当时来说呢，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前进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城市。根据一些的研究的发现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被列为这个世界的七大奇景。那另外呢，巴比伦的城墙呢也是很有名的，因为呢这个城墙是非常宏伟的建设，这个古迹呢到现在还留存着，城的外墙可以延展超过8000米，这个长顶呢可以让4匹的马的战车来奔驰，你可以想象呢这个墙呢是多么的宏伟。那其实呢现在的伊拉克呢也保存了不少关于巴比伦的古迹，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近年啊被这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啊破坏的非常的严重哈，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物呢都不见了或者是被破坏了。尼布甲尼撒他耗费了非常多的心思还有庞大的财力去建设巴比伦，从圣经还有古代近东的文献里面可以发现，尼布甲尼撒他可以说是富甲天下，而且他进行了很多宏伟无比的建设，那非常伟大的成就，但是呢也是权力还有这些的成就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忘记了如果不是神赐给他权势和能力，他根本不可能成就这一切。即使他曾经在梦中得到神的警告，但是他仍然没有回转，他以为呢这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能力。但以理书的4章30节就记载了，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自己，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自己。刚刚我们提过了，神已经给了尼布甲尼撒1年的时间给他机会回转。那这一次呢，当他又在自夸的时候，经文就提到啊，在但以理书的4章30节到31节，但以理书4章30节到31节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呢，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当王正在自夸的时候啊，他自夸的话在他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这样的声音从天上来对他说了。一下子呢，尼布甲尼撒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好像变成了一头遍地游走的野兽。加尔文在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说这并不表示尼布甲尼撒就当自己是一头的野兽，只是呢他的病驱使他到野外生活，像野兽一样生活，他也不顾个人的卫生，以至于他的外表变成像一头野兽一样。有一位的学者呢，他说啊，人自以为是神就必须变为牲畜，以至于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这是尼布甲尼撒他没有回转，他没有珍惜这个回转机会的结果，他真的像这个梦里面的预言一样啊，变成像一头野兽一样了。那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但以理书的4章34节到37节，我们就发现呢，这一段的经文又回复到诏书的形式了。那我们对于尼布甲尼撒在整件事情里面他的心路历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所知不多，因为经文记载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直接的说，日子满足啊，4章25节说日子满足，也就是经过7个期了。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他的聪明复归于他了。但以理书的4章34节里面所说的举目望天，那、啊、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动作，随便的往上看。举目望天呢，是尼布甲尼撒他终于认识到神终极的超越性，而且明白自己是在神以下的，自己是置身于神所立的秩序和位置当中。不错，王是在万人之上，但是呢， 他在万有之主面前呢，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再说呢，王的权力、他的财富都是从神而来的，人又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呢？尼布甲尼撒王当他举目望天，也就是他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恢复正常了，也再一次回到他的宝座上。但以理书的4:37里面就说，这是王自己所说的，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从尼布甲尼撒他所说的这句话里面呢，我们知道他真的有改变了，他认识到几方面的事实。第一方面呢，他认识到神是至高永活的主。第二呢，他认识到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第三呢，他认识到神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的神，没有人能够拦住神的手。第四呢，他认识到神所做的是诚实和公平。还有呢，他也认识到神能够使骄傲的降卑。那最后一点呢，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的经历啊，使骄傲的降卑。这件事情呢，也是反映出整个意义在哪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终于呢认识到自己的自高自大是得罪了神了。那从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学到很多属灵的宝贵的功课。第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呢，就是到底谁在掌管呢？这个答案当然是很清楚，是我们的神。在但以理书的4:37的下半节，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为什么月星常常的重复这句话呢？因为这是这卷书的，也是这章经文的重点。其实这个信息呢，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深切的。第四章的事件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一个有权有势的君王面前，一群被掳的犹太人呢，似乎是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他们是无助的。但是到底谁在掌管呢？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而是神自己。这个信息呢，对于被掳的子民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尼布甲尼撒的梦也是提醒了他，不单提醒他，也提醒了个人，掌权的不是谁，而是神自己。这个信息也配合着整卷但以理书的总主题，神在掌管。神能够用尼布甲尼撒，也能够用其他的人，甚至神能够用抵挡他的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尼布甲尼撒的权力，他的威荣好像是无人能及，但都是神所给他的，他只不过是神的工具而已。但以理书从一开始到现在的第四章都是如此的提醒每一个的读者，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那我们啊，如果稍微重温一下过往我们在这四章里面读到的一些信息呢，我们非常清楚的读到一个很凸显的一个重点，就是是神在做工，是神在掌权。那比如说呢，在但以理书的1:1-2里面提到，是神使尼布甲尼撒赢得这个战役哈。里面呢经文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尼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是主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在第4章读到，是神借着梦来启示尼布甲尼撒。那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啊，尼布甲尼撒他不明白自己做的梦是什么意思，唯有神透过自己的仆人把梦的意义启示出来，他才会明白的。那在第三章我们也读到，是神保护了自己的百姓，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坚持的拒绝向金像下拜，结果呢就被扔进烈火的窑中， 尼布甲尼撒却没有办法伤他们的一根头发，因为神保护了属于他自己的人。刚刚呢，我们就稍微温习过了，就是说呢，神一直在掌管。但以理书的一章到四章告诉我们，是神使尼布甲尼撒赢得战役，是神借着梦启示尼布甲尼撒，是神保护了属于自己的百姓。其实尼布甲尼撒都亲身的经历过这些的事情，不过呢，他没有在当中学习到功课。即使他在第四章他做了一个梦，神借着但以理提醒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而且呢又劝他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其实有警告过他的啊，这么清晰的警告，这么多的时间啊，神给他有12个月的时间悔改，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尼布甲尼撒没有把握，于是这些事情都临到他的身上。神在掌管，这是个很安慰的信息。但以理书不断的重复的主题呢，就是神在掌管，不管在多么艰难的情况当中，神仍然在掌管。在第四章我们看到神毫不费力的把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君王拉下来，使他变得像一头野兽一样啊。在新约当中，神在掌管这个信息更清楚了。朗文博士就指出，基督胜过的仇敌比尼布甲尼撒更有能力，基督击败的国度比巴比伦帝国更压榨人，耶稣基督胜过了撒旦和死亡，所以呢，我们也是得胜的子民。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呢，这个信息对于被掳的犹太人来说呢，可以说是最失切不过的。今天也有的弟兄姊妹为着信仰的缘故受逼迫，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安慰的。或者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也正在面对困境、疾病、伤害，这个信息同样是为你而设的。其实呢，这个安慰的信息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自从人类犯罪堕落，没有人能够逃避罪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感谢神，他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那另外呢，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的身上，我们也学习到一个功课，那就是骄傲的危机啊，非常的危险。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对于被掳的犹太人是一个安慰，同时也是一个警告。但以理书的四章提醒我们，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反面的一些的例子哈。尼布甲尼撒的措施呢，就是当他看到自己的种种成就，他只看到自己，他举目看到巴比伦的宏伟壮观，他就沾沾自喜的自夸，他说啊，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他的话音未落，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夺去他的理性，让他像一头野兽一样吃草，在野地游荡，好让他明白他的雄才伟略的源头在哪里。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四节里面提到，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尼布甲尼撒恢复了正常，是由一个小小的动作开始的，这个动作就是举目望天，代表他承认有一位更超越的、更有能力的神，他愿意向这位更高的神呼求。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包括他自己，都算为虚无，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啊，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那第四章很有意思，以颂赞作为开始，也是以颂赞作为终结。神以他的智慧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谦卑下来。历史上只有一个尼布甲尼撒，我们都不是什么伟大的大君王， 不过呢，骄傲却是古往今来人类的共同点，包括了基督徒在内哈。让尼布甲尼撒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提醒。那或许呢，有弟兄姊妹会问，是吗？神真的把那些骄傲的人降为卑吗？那为什么我看不见啊？有些很骄傲的人，他们却非常的享受生活呢？那其实诗人也曾经有同样的怀疑。诗篇的73篇，诗人看到恶人、狂傲人常享安逸，财宝加增。那传道者呢，也有同样的困惑啊。在传道书的8章12节里面，他看到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诗篇的73篇17节到20节。诗篇73篇17节到20节，诗人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诗篇的73篇23节到24节，诗人又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会使骄傲的人降卑。那在这里呢，可以举两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例子。起初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着跟神亲密的关系，后来呢，蛇引诱他们，叫他们不要相信神的话哈，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会明亮起来了，就能够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了。那这是蛇的这个谎话哈。那这个骄傲的心态就让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结果呢，他们也要承受这个结果，就是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要他们学习谦卑。另外一个骄傲的例子呢，就是巴别塔的例子。创世纪的11章记载了另外一个人类骄傲的一个例子。那当时人要建一座高的通天的塔，巴别塔，来高举自己，他们不愿意荣耀神的名，骄傲带来了叛逆。结果呢，神介入，变乱人们的口音，变乱他们的言语，让他们呢被迫分散到全地上。神要他们学习谦卑的功课。从但以理书的第4章，我们看到神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君王，谦卑下来。是的，一个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那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看自己的呢？一般人会以成就、地位、财富、学问、外表这些的条件来作为衡量的准则。基督徒说，我不以这一切来看自己的。但是呢，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想，诶，我有很多的恩赐啊，我在教会担当了重要的侍奉，别人也称赞我啊，啊，我比谁谁谁属灵啊等等啊，可能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把荣耀归给自己了。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骄傲。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他跟神亲密的同行，但是自高自大的心态让他跌倒，而且付出沉重的代价。侍奉的弟兄姊妹呢，特别要提防属灵的骄傲。今天如果神赐给你各种的恩赐，你的侍奉也有很大的果效，那感谢主。但是呢，千万不要忘记，就像诗篇的127篇1节诗人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这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3节也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的，要夸口的话呢，就像保罗一样，指着主夸口。那刚刚我们提过了很多负面的例子，其实呢，也有一些正面的例子的。我们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那就是主耶稣他的生命。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保罗对于耶稣的谦卑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就描绘了主耶稣的谦卑。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竟然这样的谦卑，甚至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美好的榜样。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为但以理书的四章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解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以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这是本章的重点。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他作为我们的榜样，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除去我们的骄傲，而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好，现在让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主啊，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着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代祷，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同时学习主耶稣基督你的谦卑。主啊，或许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侍，或许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或许我们也得到很多人的称赞，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看得清楚，帮助我们能够长存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即使我们有那么一丁点的好处，有那么一丁点的恩赐，都是出于你。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也求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有骄傲的心态的时候，圣灵你马上的提醒我们，责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马上的在神面前求宽恕，求赦免，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超越的那位主，我们的心理当尊你为大。求主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